弟兄姊妹们晚安。我们开始要，已经上个礼拜已经开始了来学小先知书哈。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你们都也已经觉察到，就是我们平常哈这样子一次一次的来学习，你有时候短时间里面你感觉不到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有时候觉得说，哎，这今天晚上我来聚会好像又也没有听懂很多或者怎么样。可是你们相信我，就是日积月累下来的时候，这就像我们每天吃饭，你吃饭没不是每天都吃八倍，可是每天吃饭你就那个养分就在你里面。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上次我们已经谈了先知书的简介，那么我们今天来看俄巴底亚书。这个俄巴底亚书只有一章啊，可是它又是所有先知书里面，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本书，先知书里面被神叫俄巴底亚来讲的。那么他的信息一定在神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就是他要，到底他最心中那么重的负担是要讲什么呢？竟然这一卷书里面的一个主题是神对以东的审判，因为它的整个内容里面主要的就是对着以东这一个，你说是一个支派吧，或者一个民族吧，啊，一个，等一下我们来看以东，所以它一定神有它的特别的心意。我们先来看几个简单的介绍哈，简单的背景。俄巴底亚他这个字名字是神的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他用在第一卷书的时候很有意思，他用了这个先知的名字，就是说明了他所受的职分，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信息，然后他自己要分辨，自己要能够看见神给他的托付，他才能够讲出来。所以这个先知书不但先知，不但是神受托他传话，他必须自己还是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他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托付。那么这个俄巴底亚，圣经有十几个俄巴底亚，那么这一个俄巴底亚我们也不太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它的真的很清楚的，不过那不是重点，因为任何一个先知都是其实都是神的一个工具，用器皿一个工具哈。他写的书是最早的，大概在5880年，而且那个时候大概是历史上面，在别的书上面，历代志下里面你看到他们是犹大国犹大就是南国，他们正遭受到很危急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神借着俄巴底亚来对着以东来说话啊，所以我们这是一点点的背景。那么当然他是宣告整本书里面有21节，里面大概有这四方面的重点啊，这个我想我现在也没有不应这个讲义哈 我用这个，那么可是都会上网，你们如果要讲义的话我可以再给你哈，免得印了很多哈，印多在这。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他是对以东要说的报应他来宣告，然后就指明他的原因，然后就告诉他的审判，他审判以后神又说到了他要复兴，那要复兴的是犹大那个支派啊。所以这个重点最短最早他讲出了以东将得的报应和结局。这个以东他那个时候的地理位置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些图片啊，其实在圣经里面他就是今天的约旦，在那个死海的往南走的时候啊，往那边他那一大块地叫做希尔山啊。我去年的8月去了一趟以色列的时候，就真的很有幸，我们那个旅行那个团他就走了一趟，就中间花了2天时间下去，那么我就看到了这一块地。那么今天正好这一篇的讲的背景就是我所看到的，所以好像说去了一趟，在读这些东西看这些介绍的时候就印象 就更深了哈。那么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看这个以东来讲，到底神最痛恨什么？他为什么迫不及待的第一卷书就要对着以东来宣战啊？那么这是神里面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我们看到啊，以东这个背景啊，大家大概在圣经里面也都熟悉的，我们按照圣经从旧约一起读，以东其实就是以扫，以扫的名字，因为当最早在创世纪出现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红豆汤的这个事情啊，他好像就给了他的一个名字，所以这个以扫就是以东。以扫他后来成立的，他很强大，他喜欢打猎，身体很壮，他就开始在那个山里面就成立了啊，就成为了一个宗族宗派。那么他跟雅各的后裔就有多次的征战，有多次的冲突战争，在整个圣经里面写了好多。而且他的冲突战争的一个特色，他就是常常趁人之危，他自己是兄弟，可是他又却没有尽到好像兄弟的那样的一个情谊。他拦阻，他喜欢看这个犹大遭报，这个或许在我们人的天性里面就有多一个光景啊。虽然是兄弟，可是或者很好的，可是当你对我看到你看不顺眼，或者觉得你怎么你嫉妒的时候，我们就不想看弟兄能够得到好处。所以阿摩斯书里面一章十一节里面，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最后这个亚摩斯书第一章十一节，来，耶和华如此说：以番伤专赤赤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所以这一个，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神愤恨的是什么。他借着这个民族，其实他最恨的、最厌恶的，就是我们对着兄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那么为什么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厄巴底亚里面，他就说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这是厄巴底亚讲的，他说有使者被差往列国，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所以你看耶和华自己要跟以东宣战，他要差遣先知，所以他对以东的这个愤怒他到了一个程度，他说我要终要使你在列国中最小的被人大大的藐视。那么在这个以东这个民族的历史里面，从他的祖宗开始，我们就看到他所代表的是贪念世俗、骄傲、情欲，还有他是表示情欲和圣灵的相争，就是一个属肉体的。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就把这一点就讲得很清楚，以东代表的就是贪念那个世俗，他为了红豆汤，他不重视神给他属灵的福气，所以这一点是以东的一个特色。所以今天我想，这我们等一下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在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这个方面的应用是什么？这方面的应用是什么？很简单的，我们这里就提一下了，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当然我们都喜欢，我们找工作啊，或者找什么，我们也希望说有一个好的待遇，大的公司。可是我们在这种前提之下，你有没有考虑说，我需要在我这个做这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属灵生活我同样也要注重。我是不是再去，我要搬家到那个地方去，那里地方是不是有神的家？或者我这个工作说会不会影响到我属灵里面的追求？我想这些应用都可以看到了我们对属灵的跟属肉体的。还有当我们在适婚年龄的时候，我们在要谈对象的时候，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是肉体里面的财富啊，高富帅、白富美，还是我们看重的是真的是注意到了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神的一个位分哈，给了一个。所以这个是都是给我们可以提醒的。那么以东的整个里面好几节里面 第一节到第九节，神就宣告末世，说以东将得到了报应。他的报应，他的我们看神对着以东的批评是怎么样的说呢？他看到他有什么样的狂傲之气呢？我们就把这五点，我们就稍微的来读一下，他有什么样天然屏障？第三节，来，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我想作为一个国家，以前我想古时候打仗的时候都希望有一个海峡或者一个山谷来做屏障，让说敌人不能够很轻易的进来，这就是我们依靠的那个环境狂傲，而且以这种山险啊来夸耀啊，说谁能把我拉下去呢？然后财宝，你看他的财宝，以东的财宝是非常多的，我们等一下会看他们的宝藏啊，他们的那些情况。然后他也靠着结盟跟人联盟，我想古时候或者甚至现在这样，你都不愿意孤立，我们一定要有联邦，我们要连在一起，所以定盟约。那么这些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其实虽然是人的智慧还有智慧，其实都是依靠人的看得见的势力，人的聪明，人的天险，还有个军事，他的勇士很强，对不对？今天你看全世界各国都要夸耀我有多少的飞弹，我有多少的飞机啊，每年都要展示一下。我们所依靠的以东，他的表现的特色就是有这些。这几点其实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也就是神要暗示我们，我们到底依靠是势力呢，才能呢，还是我们真的是依靠我们靠神？这些不是不好，我们需要有这些东西，可是当你的依靠认为这些，你依靠这些我就不倒了，我就可以不要靠神了，那这是神要给我们提醒的，尤其在以东的审判上面。那么下面我给大家看，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看到的，说他的依靠他的山穴，你看这山穴，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叫做 Petra。现在你看这些山穴哈，这都是在石头上面靠的，是住在里头的，这是比较穷的人住的小户人家。你等一下会看到大户人家的在山上是怎么了，这个已经是不简单了，这已经不简单了，大大小小的穴。啊，有高的，你看那个跟这个高的这个房子，你看这个你人站在这里，你看到人的大小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他挖这个盖这种山穴的住屋的时候不得了，这些人不知道用什么工具啊，用锤子还是什么东西，你看他这样子搞起来啊。这个是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进谷的时候一个神庙进去的，差不多有20层高，这么那么，你看人站在那里也只不过是这样。他这个不是只是在山壁，这是在山呐、啊，是整个山壁中间做出来的，而且它做出来不是只是外面，它还走进去，还内堂，里面是房间呐、啊。你进去的时候，等一下也有看，它不但是外面，像这个洞里面开的，你可以进去，可以就看到他们的夸耀。所以他夸耀我住在山穴，我有这个，你看这就是要进去，要到那些路以前，要经过这些，要经过，差不多走了有差不多有一个钟头吧，有一个钟都是这样峭壁狭窄的，你想想敌人要怎么攻他，敌人怎么进来？而且我注意到他那个时候在这个山水的这个地方，这个下面岩壁的时候，他也会挖那个排水沟，就是山洪下雨的时候，他就那个雨水一下来不得了，这个东西不都是 都是水的嘛，它就在沿着这个山壁这个下面的时候，它挖了水沟，所以水下来就引出去了，很厉害的。还有好多的，那这个沿路呢，那个是刚刚那个是住的人的地方，还有拜的地方。沿路的这些山壁山穴上面，隔不久就有一个小的，就像土地公，我们台湾就比较知道土地公的庙那样子，一点点就一个小的神灶，人就可以在那里跪拜，拜了好多好多都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那里的光景啊，这是另外一张，这是 OK。这里你看了啊，那个就是有钱人家的那个盖的那比较大的在山边，他这个就是走到里头去的，走到里面去照相的，就走到里面。我不知道这一栋这一张他两张现在摆在一起，是不是就这还是就是他是吧？就是这一栋。那这个是在另外更高的，他们是骑驴上去的，骑驴子上到最上面的。那你看他这个进了里面的时候，里面我看这个样，我是没去，那天我没有跟着去。那个我看是好像有点像那种华盛顿那个林肯纪念堂里面那种气势，就是里面很大的，里面这样挖出来的啊。好，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他有这么多的夸耀，那神怎么来定他的罪呢？所以我们看第十节他怎么说。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将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所以反复的说，他不但贪恋世俗，而且这里定他的罪的是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的时候，你竟站在一旁，并与他们同伙。我们刚刚在前几页里面，我列出来的历代志上、上下列王记上那里，他们几次三番四次的人家来进攻犹大的时候，他们幸灾乐祸，而且落井下石。那么从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很有意思的是，那个一直到后面从十二节开始，你读那几段经文的时候，神对以东有八次说，你不当这样，所以我必使你怎么样，你不当这样，我必使你怎么样，那个必字讲了21次，就是表示神已经是忍耐到一个程度，他说你不该这样，那么我一定要这样的，我一定要这样的来惩罚你，所以讲到这一步。那么有人解释说，为说这个八次，我觉得也可以供我们参考。他在这里说，圣经里面其实讲一些数字也蛮有意思的，七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完满的，一个丰满的。那么他说这个八次就表示说已经多到要满出来的，再加一个，就是说这个神的愤怒，也就是说你不该怎么样呢？不该瞪着眼看，就是他的兄弟遭难的时候，他瞪着眼看，那就是看热闹，就是看热闹的意思。因此欢乐，幸灾乐祸，看着弟兄对着弟兄说狂傲的话，而且当他们攻打别人来攻的时候，他也进他们的城门，他也跟着进去，瞪眼看他们受苦，伸手抢他们的财物，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逃脱的，那更厉害了，人家逃命，他们在那个地方趁火打劫，而且我毫无怜悯的心，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实在是以东神定他的罪是有原因的，他隶属出来他们这样做的。那么这样子对他的惩罚以后，15到21节我们看到，我简单的把它重点弄出来，这里讲到他对他审判，我们来一起来读，来，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 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这里讲到两座山，一座叫做锡安山，一座叫做以扫山。那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啊，这里希伯来书这里讲到第二个永生神的城，它是用锡安，锡安这个圣经里面讲，我们一起来读永生的城，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那里，来，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城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我们看到这个锡安山在旧约里面，它预表的是君王的山，摩利亚山是代表圣殿的山，所以在这里讲到锡安山，也就是永生城的山，也是圣山，在这里讲，所以他要以色列的拯救者上到锡安山，要来审判以扫山，所以整个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这里我们看到了神对于这个以东的审判。他用来跟这个犹大来做一个对比，雅各跟犹大来做一比，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虽然犹大有不好，犹大有不好，所以这个以后后面的那个先知书有更多的都是来对着南国来讲的啊，这个南北国这些支派来讲的。可是第一卷书我们就看到了，他就是对着以东，他的狂傲自欺，这里面的光景来做的一个审判。所以骄傲是以东的特色，骄傲靠着自己的势力，靠着天然的屏障，它是一种潜伏在人内心里面的，你自己不知道的，感觉不出来的，不容易那么觉察的一个癌症。魔鬼的堕落就是从骄傲开始的，他就是看那些华丽，他贪念嫉妒，所以他里面开始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神对以东的审判，一方面讲了肉体跟情欲，这是很明显的，可是也有弟兄读圣经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它代表的是一个世界的系统，用世界，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住在山穴中啊，有财宝啊，结盟啊，有这些军事的力量啊，这是一种系统，我们联合一些势力来对付我们的信心。你是真的是依靠神呢，还是你依靠这些外面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俄巴底亚，我们就需要从这个很简单的一章的圣经，二十一节的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到我们生活上面的应用啊。我这里提两点，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讨论的。一个是属肉体的，是对抗属灵的。那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这些里面的情欲必须被致死，只有属灵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度。我们自己里面也有很多的以东的那个影子，我们的嫉妒，我们幸灾乐祸，我们瞪着眼看人受苦，很多时候你不察觉，可是这是一个，我觉得说我们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带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到底就像刚刚我们讲，我们是依靠什么，我们依靠什么，我们依靠我们的势力，我们依靠我们的金钱，我们依靠我们的跟人的关系，我们的智慧，还是我们真的是羡慕那个属灵的那个福气？所以这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自己跟自己里面有那种警觉到一个征战的经历，我想等一下我们生命分享的时候可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下。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看的，这就是第六节里面，当神警告以东的时候，他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 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就是说你藏的再好的很多东西有一天都要显露出来。我想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在周围的人，你看我们都会看到很多的事情啊，不管你是神的仆人，或者你尤其是神的仆人，我们被神使用的人，很多时候人家看我们的外面，看我们的行为，他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可是有一天我们如果没有对付的时候，我们没有把它清掉的时候，会被收出来，会被查出来。那那个时候真的神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中的意念。所以这些一再一再的，我们读这些神的话的时候，真是求主能够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能够回应神的话，早早的来认罪，暧昧羞耻的事我们能够行在光明里面。所以我想这也是再一次的提醒，不是这样讲而已，我想具体的提一下给弟兄姊妹一点建议哈。今天早上我跟几位弟兄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又谈到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犯罪的范围啊有多少，我们就应该在那个范围里面来解决。这个当然我们讲到认罪这个是很重要，可是当你的范围有多少，你也注意不要超过那个范围去污染了别人。比如说我对弟兄有个恶念，或者我对一个姊妹有个恶念的时候，这个犯罪我还没有到他身上，是停在我的里面的话，我自己就来到神的面前来认，我不需要跑去跟他一讲的话，搞得大家心里乌烟瘴气，因为人都有软弱。可是你如果有做过一些你知我知，虽然别人不知，虽然那个人也没有来追讨你的，好像就过了，那可是你明明对他做了，你也知道他也知道，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神如果光照你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认罪，跟他单独的要去认罪。不然的话，因为你如果你有时候你可以保证你说哎呀这件事情我过了，可是对方可能不过，可能二十年以后十年以后他有一天他出来了。所以真的神的话是真的叫我们说，趁着我们还有这个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赶快去跟弟兄和好。所以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去献祭的时候，如果想到弟兄跟你怀怨，所以有很多你就赶快去跟他和好，免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连那样的敬拜都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今天可以在这两方面我们分享一个我们自己，我们来检讨，我们看看我们自己里面怎么有没有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对付我里面的一些的肉体的一些情欲一些骄傲，一些贪婪，一些依靠世上的财物等等，我们有的光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来看，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还需要在神面前来清除的。我但愿这一卷第一卷第一个本书厄巴底亚书，神对着肉体的这个警告能够对我们都发生功用。好，我就停在这里。